么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可是我不喜欢自己是男孩，我自小就想当女孩。
我爱上了一个女生，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可以改变吗？
助你走出同性恋的迷思，空中辅导诚意线上活出彩虹特辑。
又到了活出彩虹这个专辑跟您见面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欣。今天我们在这个专辑当中请来了一位嘉宾，他就是 Jenny。 Jenny 你好。
你好，大家好。
Jenny 谢谢你再一次上来活出彩虹跟我们分享。
是，
在这里呢也再介绍一下 Jenny 啊，现在她的工作呢是服饰、也是支援一些现在同性恋困扰当中的朋友、给他们呢提供很多的帮助和支持。Jenny， 今天你是不是很想跟我们分享一个你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个案呢？
对，我今天想要用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方式哈，就是从我们这个机构，我在帮助很多很多同性恋者，他们呢来到我们这边的团体哈，我们叫做支持小组哈，
支持小组，
对，就是大家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们在这边彼此的支持这样子。哎，那从这里面他们有高意愿想改变的人哈，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在我们当中来一起面对问题哈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哈，那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心得跟心情这样子，那我想从这个方面来谈，会让大家感觉好像比较直接，因为那是真正同性恋的感受，跟感觉。对
，Jenny， 可能支持小组这个名词或者是这个观念，对于我们内地的弟兄姊妹来说，不算是很熟悉的，一个名词，所以请你真的多给我们解释一下，比如说支持小组那个。参与的人除了是你刚刚提过的很高意愿愿意改变的同性恋的朋友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们的家人呐、或者是有没有组长，
这群人他必须是有一些人推荐他来上这个课。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些人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个支持了，有一个资源的系统，但是呢不能只有我们来帮助，也许他的家人是他的资源，那也许是他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也有可能是他的资源，也有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哈，总之是他可能已经跟某一个他信任的人，有安全感的人，已经坦白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而这个人很成熟的愿意鼓励他来上我们的课，那如果有这样的人能够帮他推荐的话，还有第二个一个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呢他是相信我们可以用上帝的方式，用神的爱神的真理来帮助改变的话，他可以认同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愿意接受他来经历这个改变。所以这个支持小组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愿意的人，高意愿的人，
是
好，虽然他们有很深层的问题，但是他们真的走到一个地步，他们宁愿去跟一个这个好像冒险去跟一个人 come out 或者出柜，或者是说出我曾经是一个同性恋者，当然他可以不必谈很细，好，跟对方讲得很细腻，但是他可以，他至少诚实的说，我曾经是这样的，那我真的很想要改变，我真的很难，很痛苦，我有困难，那我有这个问题，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那我想去上那个课，那能不能请这个牧者帮我签个名，做一个推荐？好，那如果是牧者愿意的话， 帮有点帮他背书啦，有点是这样。那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愿意。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面对问题的过程里面，来到我们支持小组里面的时候，它是一个团体，在团体里面大家可以互相的支持。支持小组顾名思义就是支持啊，彼此的啊能够坦诚的一个小组哈、啊，而且可以敞开的、很信任的来分享。这样子好，那在这里面没有谁比谁好，也没有谁比谁差，好、
嗯，
那而是大家都愿意想要面对他们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是一个同性恋，这是他们想要理解的，好，那我们就可能就有一组人哈，那我们是男生跟女生分开
哦，
在这当中我们就学习，而且我们这里会希望就是说不能横向联络。因为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啊，大家都是同性恋，然后呢，那就所以同性恋就大家来认识朋友吧，好、
哦，这个目的不是这个，
就变成交朋友起来了，哦、不是，好、哦，所以我们的组员是不能跟其他组员联络的，
就是私底下不可
以
个别的
联络的、
哦，有这个守则，
对我们有这个立约。这样子哈，但是你当你有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跟你的组长来联络、
哦，
你的带领人来联络，哈，所以带领人常常要来做跟进、做陪伴，做每一个礼拜都要陪伴他，跟他们一起哭，跟他们一起笑，聆听他们的故事，然后私下还要陪伴等等的这样子，
嗯，
对，不仅仅是在。这个团体里面一个礼拜一次，而且我们其实私下我们还要做跟进的工作，我们还要做陪伴追踪的工作，这样子
是，所以是一个挺长期的一个支援的网络、啊、
是是是，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是试图希望能够帮这些愿意有高意愿想要接受帮助的人架起一个比较完整结构性的一个支持系统，或者是说一个大伞呐、啊，一个遮盖啦，一个保护系统就对了啦，这样子，好，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帮助他们。
是，
对
，Jenny 啊，我相信这个支持小组对愿意走出同性恋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支持。
是，
你觉得那个支持小组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能够帮助一个同性恋者他走出来的一个
因素？对，因为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们觉得那个果效蛮大的。
嗯，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用一对一的方式，哈，但是长期都用一对一的方式，我觉得。没有同伴的支持哈，是比较薄弱的。为什么？因为同性恋者其实他非常需要有同性的人一起互相学习健康的同性友谊，所以他需要在一群人里面可以敞开谈他自己，而他是被接纳，他不被笑，他不被拒绝哈。然后当然他也不是说就是被认同而已。认同好像说哎，他可以是一个同性恋，而是说他当他谈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可以给他一些引导，一些方向哈。那在团体里面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彼此都有相同的经验，但是呢我却走不出来，可是别的同伴哎，你发现哦，原来他可以这样走出去，他有这样的方法，那我就会反省说，那其实我也可以呀、啊。
好，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哎，在一起你会觉得不孤单，好，你在一起走这样的改变的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一个人，
是，
对，所以大家可以彼此在团体里面扶持这样子，而且那个语言呐、啊，就大家谈的那个语言呐、啊，说说笑笑啊哈，然后就好像大家都懂，就能够彼此懂，
是，
可是如果说你这些东西去跟外面的你的我讲这样子好了，同性恋朋友去讲，同性恋朋友可能你讲了半天只是在那边谈罗曼史啊，或者只是谈一些我觉得其实就是会越谈越没有出路啦，
这个话题可能很狭窄，
对对，就会锁在那个里面，对，那我觉得就其实不健康，那 在自治小组里面，我们就会有唱诗歌啦，哈，那我们也会有祷告啦，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教导啊，我们会彼此的最主要是要让大家能够坦诚分享这样子。那里面我们会上很多的很多的专题课程，比如说包括情感依赖啊，我们第一次我们不是讲到界定吗？
是，
好，讲到同性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情感依赖啊，那我们会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好，那我们会谈到界限啊，人跟人之间人我的界限啊。好，那我们会谈到健康的同性友谊怎么经营啊。好，那我们会谈可能同性恋到底那些成因是什么啊，那你自己检视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成因啊。好，你的每一个人都不同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让大家自己去觉察，但是我们会教导，我们会说明，然后我们会谈性瘾啊，因为有的人性的沉溺很深啊，好像有一些男同性恋哈，性的沉溺很深，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要该怎么办这样子。好，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课啊，好，然后会谈到性别的方面的课啊，哈，性别认同，哈，到底你的性别哪里出错了，哈，那我们会谈这个女性身份的苏醒跟男性身份的苏醒啊，
嗯，
好，那我们会谈可能人际关系，还有当你碰到开始可以去交异性朋友的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啊，
是，好，
然后你怎么办，好，那真的碰到了异性那你要怎么办，好，然后我们会谈很多很多，会谈如何胜过试探啊等等的很多很多的课这样子。
哇，听起来好丰富。
对，
这个课程的内容，刚刚听 Jenny 你这么说，就是差不多从一位同性恋者他开始知道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
对，
一直到他经过一个一个的阶段，到差不多到他接纳自己的天生的性别，还有已经到了跟异性相处交往，哦，好像是一条龙，
对
这样的
帮助，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对对啊 ，Jenny， 我也很想问一下，你刚刚就跟我们谈到这种小组的动力跟一对一的这种辅导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可能一对一的辅导跟这个小组也不能够互相取代，因为他们各有
各有千秋，
他们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配合，这两种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对，比如说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的团队我们会比较倾向用一开始他们来电话协询呐，哈，那当然就是一对一嘛，那我们就会先约谈个一两次。好，那单独的约谈一两次之后，我们会鼓励他进小组。如果他有意愿进小组的话，那么我们就期待他进小组。那他进了小组之后呢，我们就会在每一个礼拜上小组课程的团体课程的之外，我们每一周小组长会跟这个人有一对一的扶持跟协谈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又有团体又有一对一
互相配合
这样子。好，而且他们要写作业
啊，要做功课的，
对，他们做功课的
哎，
对，然后他们总之他要跟我们的组长是非常非常的要很紧密的接触的这样子。好，这样才有办法在整个过程里面比较有果效了。当然在这过程里面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上了课，他在周间他就是没有那么积极的想要一对一的谈话，好，那所以就变成可能对他来讲他就会比较进步的比较慢这样子。好，所以不一定，但是也有一种人就是说他可能进不到团体里面来，好，进不到团体里面来，他可能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好，他不方便或者工作啦，他没有办法配合，那我们就会转成不得已才转成一对一，他不进团体，对我们 的机构来讲，我们的处理是这样啦，
嗯，
这样子。但是呢，心理諮商协谈是好的，哈，在某一个时候，比如说单一事件，有些时候用諮商协谈去处理、去面对、去协谈是好的，这样子。
那 Jenny 啊，这个支持的小组，其实他具体或者是他最终很想帮助这位同性恋朋友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课程哈，整个这样上下来要上两年的课
哦，两年左右
啊。
啊，其实真的是一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过程，因为很多人要付代价来。那来了以后，我们不能保证说，哦，你来上了这边的课，你就从此就不是同性恋，好、不是，而是说他可以开始去明白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同性恋的根源，而且他有信心、有勇气、有盼望、有爱去面对他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他同时也找到了其他的资源系统来帮助他，然后呢，而且他可以从他好像很困难的这个同性恋问题里面开始往前行，而且能够靠着上帝的力量，好，能够跟神更紧密。因为当你在面对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蛮辛苦的，
是
好，那那个过程你必须非常的依靠神，你需要真的把自己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跟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好，你要放心的把你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带领你。所以其实什么叫成功改变哈？就是说不是上完小组就成功改变，
嗯，
而是我觉得我比较期待的是说，上完了课程，你开始在认知上有一些理解，而且你在执行上面、行动力上跟你的意志力上面，你还有你的选择上面，你能够真正的愿意去经历改变，就是说，有那个魄力跟毅力去走啦，好，然后。不管他是有多久，就你真的长出一个坚持的心，哈。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回到跟上帝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而且那是一个爱的关系，一个爱的一个亲密的一个跟上帝的一个亲密的网络，一个关怀的网络。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哈。那所以说不能到最后呢，这个人呢。就永远黏在这边，你懂吗？就把这边当成一个好像离不开的地方，哈。其实我并不希望这样，
嗯，
好，因为这些人还是需要回到正常的环境里面，跟一些不是同性恋的人去相处，而且很正确的相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机构里面，我们其实已经很多人他们已经走出就是所谓的就是说真的就是结了婚了，好，而且生孩子了，好，女的男的都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神没有呼召他们曝光啦，所以他们不能曝光。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神带领他们就是走到婚姻的道路去了，好，结婚生子这样哈。但是我这边要重申哈，要特别强调，改变并不等于结婚生子，
是
改变并不是你一定要走到异性恋，改变是你可以认识你的性别，而且你不是在被同性吸引，好，而是改变是什么？改变并不等于说你从此就没有试探诱惑。改变就是，也不是说你从此不要跟同性交朋友。改变是你需要，你还是需要跟一些同性交朋友，但是你可以很健康的去面对，去交朋友。好，不是碰到这个人就又受吸引了，碰到那个人又受吸引了，这样子。对，所以改变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程啦，但是刚开始上了我们的课，大概来讲都会把一些大块的东西先降低，至少被控制住，比如说性瘾， 性的成立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情感依赖的东西，比如说他来到我们那，他就要选择一定要分手，一定要跟对方他的女朋友或他的男朋友分手，
要割舍这种感
情。 对他一定要分手他才能够来上我们的支持小组，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些代价啦。对，
哇，所以这个小组其实虽然最终也是希望那位朋友他不要留级了，不要留班，最终是希望他能够离开这个小组，但是在这个小组里面他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其实也是很关键性的。你刚刚提过的他要发现自己的是怎么样的，那根源是什么，要有决心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也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
对
是不是参与这个小组的朋友其实他们也会因人而异，就是每一个人能够走的这个速度都很不一样。
当然比如说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谈到情感依赖，我们现在的课程比如我们有四堂四个礼拜都在谈情感依赖，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这个时刻他就是对情感依赖这个部分他就是没有办法，他
放不下哈，
对，他放不下哈，他没有办法面对哈，可能他上课的时候都闷闷的，或者是说郁郁寡欢哈，甚至他连表达都表达不出来哈，可是其他的人有可能可以一起跟进，好，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明白，其实上帝的医治很奇妙，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医治的时间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会去强迫啦，我们不会去强迫，因为我们明白那个神有神的时候，但是我们会告诉他说，要不要去想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那么，请你再去写一个作业来。请你再去写一个功课来，你要不要再去觉察看看？好，所以他终究要跟上来，只是说他可以慢一点。所以每个人不同。那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祷告，然后陪伴、聆听这样子。
是，所以整个小组虽然每一个成员可能他们的速度不一样，也要面对自己比较难的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形成一个支持的网络，我觉得很特别这种的关系。
是，所以那个关系是相当，其实我觉得很美啦。就是
对，
因为大家都很诚实的面对，因为有的人真的，哇，你听，真的仔细听，他们真的好辛苦哦。每一个人真的好，有的人真的是好辛苦哦。所以我们就会很乐意去彼此加油打气嘛，
好像是大家虽然步伐不同，但是是一起扶持着走这一段路。Jenny， 我就很想了解刚刚提过的，就是说这个小组是同性别的聚在一起，因为很希望他们开始学习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同性的友谊。
对，
但是比如说之前听你的分享，或者是听 Pearl 的分享，他也提到说，就是当自己真的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心中还是会被同性吸引，会牵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同性的小组环境当中，大家都有这一方面的限制，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有一种软弱。那么你是怎样帮助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克服呢？
是，比如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是我们的组员会喜欢班上这个我们的组长，对，会移情啦，
是移情的情况哈，
对，移情的状况，但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哈。那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会鼓励他们，一开始我们都会鼓励他们，就是把这个事情要给说出来。那说给谁听呢？是说给要真正的去跟这个组长去谈开来，去讲，就说哎，某某组长。我好像感觉我好像喜欢你了，好，这样子，那我想组长就会用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他，跟他说明白，说其实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过程，好，这是一个过程，你慢慢会过去的，这样子，好，那我们都是来面对主， 这样子，就说让对方不要觉得被定罪，也不要让对方觉得好像被排斥，说完了完了，他怎么又在这个，他到了小组他还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是一个什么感觉，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会彼此的好像就是包容啦，这样子，然后一起祷告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们的有很多组，所以我们的组长级的还会再开，每个礼拜都还会再开会，那我们会把一些需要的组员的状况再提出来。那我们就会在当中有一些督导会议呀、啊，会有一些诊断这样子，好，然后再为他们这些特别需要的人祷告，这样子。那有些时候组长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那我们的督导会在这当中会指教大家，告诉这些组长该怎么办，这样子。对对对，基本上我们会层层保护啦。我们比较期待是一个敞开的心，比较诚实的状态跟信任的环境来营造，这样子。对，
我发现在这个支持小组当中很多的接纳、体谅和包容，我相信对于每一位组员来说，他能够觉得很安全，在这个小组里面，因为就算他讲出自己的软弱，得到的是大家的祷告和帮助，
正面的回应啦。
是 Jenny， 你说这个小组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很希望每一个组员他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参与这个小组的组员是不是一定是基督徒？
OK， 我们为什么会有两年的课程，就是第一，我们有阶段性的，第一阶的课程呢我们叫读书会。
读书会，
读书会的人呢他们来，他们有可能是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有可能是慕道友，或者是刚信主的，也有是那种可能是信主很多年的，好，深深浅浅都有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阶的读书会，我们读的书叫做《我不再是同性恋》，好，还有我们的女生组是念的是《恢复真我，脱离同性恋的枷锁》，这样子哈。那我们会在这里面设计大概十堂课程，好，十堂课程，然后是一个比较好像谈话性的、讨论性的课程，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在里面会有游戏，好，然后会其实就是那个气氛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很多的强调改变、改变、改变，不会，好，我们比较多的期待是让这些人可以在这里很安全的谈自己。
是，
好，探索他们的生命的问题，这样子，然后让他们知道这里其实的气氛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气氛，但是它是一个轻松的，好，你面对问题没有那么困难的，这样子，先这样子，这是我们的第一阶，好，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上第二阶，我们就会上真理班，真理班是为了因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跟信仰可能比较浅薄的人，好，那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里面能够一起来认识神，好，然后让真理能够扎在他们的心里面，而且他们能够决定信主，他们有机会信主啦，这样子，那他们有机会信主，那往后的支持小组才有办法跟下去，这样子。对对，那而且我们可能在这里一段我们也要谈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底上帝怎么看同性恋，同性恋在到底上帝对同性恋的心意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一个阶段会把它谈清楚，然后我们完了以后呢，我们才会提出申请，提出申请之后他就必须有推荐人，他必须立约，好，然后完了进到我们支持小组，那个已经是第后段第三阶的课程了，这个才是真正有那个高的意愿想改变的这一群人，对，是这样子的
啊，所以成功的机会应该也是挺高的哈、
一般来讲 大概我觉得啦，我觉得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大概每届来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大概可以顺利的走过去，而且可以开始比较知道怎么往后怎么走，继续往下走，对对对。
啊，其实是这个过程真的是陪他们去走这一段，那我想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多多的为这个支持小组还有组长来祷告，因为他们背负着这么多的生命啊，但是我相信神很使用这个小组。就你介绍过这个小组，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旁边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小组的概念啊，现在很清晰啊。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Jenny，你在这个小组当中啊服侍，有没有一些个案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我就讲一个好了。有一次我们在自小组里面，我们在帮助一个在女生组的里面啊，我们在谈情感依赖。结果后来有一堂课，就是我们要请大家把这个你过去曾经交往过的啊，包括有情感依赖的、有关系的都没有关系啊，就是任何一个只要曾经跟你觉得你喜，就是有情感依赖的，你统统把那个名单都列出来，然后列出来之后呢，而且你还要把它念出来。这样子，就这当中就有一个姐妹。那个时候，因为我是讲员，我进到，但是我不是组长，我等于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然后我做讲员，我进去里面，进去这个小组。然后呢，这个小组长就带领。结果这个姐妹她就不肯写，好，她就不肯写。然后小组长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看着我这样子。然后就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
僵住了。
对，别人都在写，然后就这个姐妹就停在那里。然后后来我就问这个姐妹说：“你为什么不写？”她都不讲话，这样子。然后我想了很久，我就一直祷告，我就问主该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主，我就问主，那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就问她说：“我说你现在不能写，对不对？”那好，那你就回去想想你为什么不能写，那你就多一份作业，这样子哈。你下礼拜你还是要写，这样子。结果这个姐妹啊，就当场就骂起来。
啊、哦，她骂，
对，
很生气，她的情绪是。
她们生气，
为什么呢？
暴怒这样子。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好，我说没关系，你，我说就是这么办哈、哦，反正你回去你就是要多写一份作业这样子。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去，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姐妹，就变得我还要再去安抚她，我就问她是怎么了，就我要引导她，好、哦，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我就用电话跟她谈哈、哦，我就跟她讲整个来龙去脉。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什么不念，因为他突然发现那个时候他就卡住了，那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非常的羞愧，他觉得他要他写这些人的名字，他突然发现他自己很烂很糟糕，他很羞愧啦。那我那时候听到我其实蛮难过的，我也很心疼啦，
是，
对，所以我就后来就花一点时间就陪他，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是把它写下来好不好，然后什么什么就聊了一下这样子。那这个印象蛮深刻的，这样子。那我们那里面的组员常常有些时候碰到一些状况他过不去，他会冲出去的，对，会冲出去的，对。那有的是来的时候呢，可能你看哦，他第一阶第二阶都上了，到了后面他还是都会戴帽子，然后把帽子压得低低的、
啊、还是不能够接纳。
对对对对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啦，这样子。好，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其实实际我们在陪伴的时候，我们真是跟他们同哀哭，真的是就是要同理他们的那个遭遇。好，那有的人当然就是父母亲那种对他们的那个错待啊，他们有的真的没办法原谅啊， 对，那你没办法原谅，你不能逼他原谅。
是，他这一刻还做不到的话，也没有不能够勉强，
他还做不到。但是我们就在旁边陪伴，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上帝圣灵的工作来帮助，不然的话，其实人很难呐、啊。你怎么去面对那个生命的痛呢？所以我们常常都是仰望神的爱啊，对，求神的爱让能够真的触摸到我们，对。所以在我们的支持性小组里面呢，我们常常要唱诗歌，好，我们要求我们让上帝的歌曲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安慰我们的心
啊。听完 Jenny 你的分享，发现你的服事跟你同工的服事真的是不容易哈。因为一个人面对自己过往要承载已经很不容易你们在服事当中要承载这么多的生命，求神真的大大使用，也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你 Jenny 跟我们分享今天这个小组。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请你上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课题好吗？
好啊好啊，
好，谢谢你。
okay, 谢谢，拜拜。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